耶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课中，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平安，我是芳华。今天礼拜四我们要进行的栏目是门徒造就。通过这个栏目，我们学习如何带领出信者或者是信徒，让他们成为门徒，委身教会，一同完成主所托付的大使命。在这里，机构的同工为您预备了开始你在基督里的新生命电子档手册，非常适合一对一或者是在小组当中带领门徒。欢迎您通过电子邮件向芳华索取，一定要通过电子邮件您才能够收到这份电子档。我们的电子邮件信箱是汉语拼音的晨曦 at 良友点 net， 晨曦 at 良友点 net。接下来我们要听约书亚牧师在门徒造就这个栏目当中和我们分享如何带领门徒靠圣灵做见证。
从初信到确信，一步步站稳脚步，从信徒到门徒，一路路成熟进步，请听门徒造就。
各位主内同工平安，我是约书亚牧师，我目前在从事造就门徒的工作，我从事这个造就门徒的工作已经31年，很高兴今天有机会可以透过这个广播节目跟各位分享怎么样来进行初信造就。我今天要分享的主题是怎样协助门徒靠圣灵做见证。试着来想一想，你一生当中最奇妙的经历是什么？我想如果你是基督徒，你一定会认为认识耶稣基督是我一生当中最奇妙的经历。你能够带给别人最大的祝福又是什么呢？我想带领人认识耶稣基督是我们能够给别人最大的祝福。既然如此，为什么大多数的基督徒从来不曾引人归主呢？有两个基本的原因。第一个是一般的基督徒没有过得胜、有能力且被圣灵管理的生活。第二个原因呢，是一般的基督徒从来不懂得怎么样呢，可以有效的把他的信仰告诉别人。路加福音第5章1到11节说到，彼得跟他的同伴整夜劳力，却没有打着什么。但是当他们遵照主的吩咐的时候，下网打鱼，他们就网到许多的鱼，甚至是网险些裂开。这个事情呢，鼓励了我们相信，如果遵循以下根据圣经所提供的公式，我们可以协助初信者成为一个有效的得人渔夫。首先，你必须协助刚刚信主的弟兄姐妹确定自己是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单单是有良好的行为，或者是生活敬虔，甚至去教会聚会的会友，或是甚至有的是出生在基督教的家庭，他们都认为自己是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但是圣经上面耶稣让我们看到一个例子，尼哥底母虽然是一个敬虔的人，他也是犹太人的官，但是耶稣还告诉他，他必须重生。所以可见得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不是靠行为，乃是需要确定他跟耶稣基督有正常来往的关系。所以保罗在以弗所书2章8到9节说道，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 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所以我们每一个人也需要从圣灵重生，我们不是靠着外在的表现，靠着外在的行为成为基督徒。所以我们需要协助刚刚信主的弟兄姐妹确认他跟耶稣基督的关系。如果他还不确定他跟耶稣基督有个人的关系，或者他没有打开心门邀请耶稣基督成为他个人的救主，事实上当我们跟他分享完福音之后，你可以邀请他做决志的祷告，打开心门邀请基督进入他的心中。在这里我要提供一个决志的祷告让你做参考，这个祷告是这样子说的：神啊，我需要你，我愿意打开心门接受耶稣做我的救主和生命的主，感谢你赦免我的罪，求你管理我的一生，使我成为你所喜悦的。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如果他凭信心跟你做了这个祷告，根据启示录三章二十节和约翰一书一章十二节上帝的应许，耶稣将会进到门徒的心中，他也会成为神的儿女，他跟神就建立了永远的关系。因为根据希伯来书十三章第五节所说的，耶稣应许我们说他永远不会离开我们，他也不会抛弃我们。我们接受耶稣基督之后，只需要每天感谢他住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而不需要在每一次的布道会当中邀请耶稣基督进到我们的生命。所以我们可以协助我们所出信者的弟兄姐妹来确认他跟耶稣基督的关系。第二点，你必须协助刚刚信主的弟兄姐妹在他的生活当中没有隐藏的罪。罪会拦阻我们成为一个喜乐的基督徒，罪也让我们不能为主做有效的见证。诗篇66篇18节说到，我若心里注重罪孽，主必不听。所以当出信的弟兄姐妹不肯认罪的时候，就会拦阻了他们与神的交通，也使他们没有办法有效的为主做见证。那可能你会问到，那我们怎么样协助弟兄姐妹来认罪呢？难道是要大庭广众之下让他们公开的认罪吗？这就表示他们的虔诚吗？还是你需要像天主教的弟兄姐妹这样去找修士或告解呢？事实上圣经有告诉我们很清楚的方法。约翰一书一章九节说到，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那怎么认罪呢？认罪包括三个部分。第一个就是同意神，同意神他指出我们什么地方是做错的，我们就是错了。我们不是在向人认罪，我们是向神认罪。所以重点是神怎么看我们，不是人怎么看我们。上帝指出我们什么地方做错了，我们就承认，我们不要向扫罗王一样试图掩盖自己的罪，而应该是像大卫一样，当先知拿单去指出他的错误的时候，他就承认自己的罪。认罪还包括第二个部分，就是要感谢神。感谢神什么呢？感谢神他已经为那个罪付出了代价，就是他的独生儿子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今日我们不需要再像旧约时代的以色列人，当他们认罪的时候，他们需要献供物到圣殿里面去。今天我们只需要来到神的面前，我们相信神借着他的独生儿子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包括我过去所犯的罪，现在所犯的罪，未来会犯的罪呢，神都借着他独生的儿子耶稣基督 已经在十字架上清偿了这一切的罪债，所以呢，我们不需要再为我们的自己的罪加上什么，因为耶稣基督一次付上这个代价就永远有功效，这是希伯来书说到的。认罪还包括第三个部分，第三个部分是要有真实的悔改，就是我们对那个罪的态度跟罪的行为要改变。所以悔改是要有改变的，悔改不是只是心里同意，嘴巴说说，但是态度行为都没有改变，这不是真正的悔改。所以当我们看见一位出信的弟兄或姐妹说到他有悔改，但是他的行为或者是态度完全没有改变，这不是真正的悔改。所以悔改必须要包含态度跟行为的改变，而不是只是停留在口舌上而已。这部分我通常会怎么做呢？我通常会协助刚刚信主的弟兄姐妹啊，找他来到我的旁边，预备一张白纸，跟他一起祷告，请他祷告完之后呢，请他写下刚才在祷告当中上帝提醒他做错了哪些事。这个就是第一个部分，他必须要同意神指出他什么地方做错了，请他把它写下来。第二个呢，我会请他写下约翰一书一章九节神的应许，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所以请他把这个应许写上去，那就是感谢神，他已经借着他独生的儿子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已经死在十字架上了。然后认完罪之后呢，我们就会把这张罪单撕掉，因为神已经不再纪念那些罪了，因为耶稣基督已经死在十字架上。但我们也会鼓励他列下他实际需要改变的态度跟行为，然后请他可以找人或者是找他的造就者呢，监督他在态度跟行为上的改变。
您收听的节目是晨曦讲座，我是芳华。接下来我们一块来听一首诗歌，是以斯拉侍奉中心所带来的《我们是主复活的见证》。诗歌之后，我们继续听约书亚牧师和我们分享如何帮助门徒靠圣灵做见证。
报价
刚才我们提到怎样协助刚刚信主的弟兄姐妹靠圣灵做见证，提到第一个因素，我们需要协助刚刚信主的弟兄姐妹确定他是一个已经重生的基督徒。第二个是我们必须协助刚刚信主的弟兄姐妹在他的生活当中没有隐藏的罪。接下来我们要谈到我们必须协助刚刚信主的弟兄姐妹确定他过一个被圣灵充满的生活。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说到，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可见圣灵充满对有效的为基督做见证是绝对必要的。但是我们一个初信的弟兄姐妹，我们怎么样能够帮助他确定他是过一个被圣灵充满的生活呢？首先我们要确定知道，被圣灵充满不是一个选择，它是神的命令。因为以弗所书五章十八节说到，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而上帝也应许我们说，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们，这是我们向他所存坦然无惧的心。既然知道他听我们一切所求的，就知道我们所求于他的无不得着，这是约翰一书五章十四节十五节神的应许。神的命令就是神的旨意，所以根据约翰一书五章十四节十五节神的应许说道，我们被圣灵充满是符合上帝的心意，而当我们照着上帝的心意来祈求的时候，神也会成就这样的一个应许。所以我们可以帮助我们的弟兄姐妹来过一个被圣灵充满的生活。那所谓被圣灵充满的生活，是凭信心而不是凭感觉，就如同我们接受耶稣基督是凭信心也不是凭感觉。那什么叫做被圣灵充满的生活呢？举个简单的例子来讲，当今天早上你起来的时候你的情绪很差，可是你是相信上帝的话，说到今天是上帝有恩典有怜悯的一天，还是你相信你的情绪，你觉得你今天的情绪很糟，所以你觉得今天的生活就不好。所以过一个被圣灵充满的生活，我们简单的来说，就是你要常常问你自己，坐在你生命宝座上面的是谁？是你自己呢，还是神？所以保罗说到，顺着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收败坏，顺着圣灵撒种的要从圣灵收永生。所以我们常常在我们每天的生活当中，不论遇到任何事情的时候，怎么样确定自己是过一个被圣灵充满的生活呢？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我们常常说到的宝座检查，坐在你生命宝座上面的是谁呢？所以如果是耶稣基督，那你想他会怎么做？这就是一个最简单的确定自己是否过一个被圣灵充满生活的方法。第四点，你必须协助刚刚信主的弟兄姐妹随时准备好为基督做见证。那怎么做呢？事实上由于现在科技工具的帮助，我们随时都可以有机会在透过网络或者是透过其他的管道呢，来学习怎么样传福音的训练。我自己在大学一年级的时候决志信主，后来呢有机会利用周末跟周日接受数个小时的专注的传福音训练，我就能够有效的学会如何借着简单的使用材料很有效的向人传讲我对基督的信仰。所以各位弟兄姐妹，你也可以在你的周围当中，你可以找到一些合适的工具，帮助那些初信者可以学习怎么样有效的来跟他周围的人传讲福音。我们的责任呢是跟从基督，耶稣基督的责任呢是使我们成为得人的义父。像我自己呢，我喜欢使用的传福音工具就是属灵的四律，它包括四个部分。第一个部分讲到神的爱，第二个部分讲到人的罪， 第三个讲到耶稣基督，第四个讲到我们必须做决定，打开心门邀请基督进入心中，这是我常用的工具，而且我也帮助我所带领刚刚信主的弟兄姐妹呢，透过几个小时专注的帮助他们，他们也可以学习使用这样的工具，可以有效的跟别人分享福音，带领人来信主。我发现到接受过这样的训练之后，他们在传讲信仰的时候，他们更有把握，他们不会不知道要跟别人分享什么样的内容。第五个要素是你必须协助刚刚信主的弟兄姐妹为信者来祷告。我们需要告诉我们所带领信主的弟兄姐妹，说到上帝的心意是不愿一人沉沦。彼得后书三章九节这样说到，神的心意是不愿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所以我们可以鼓励刚刚信主的弟兄姐妹，可以来思想在他每天周遭的生活当中，他会接触到哪些人，然后请他列下一张名单，开始为这些人来祷告。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要求圣灵可以吸引人归向基督，因为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神的爱是何等的浩大，而他又是何等的迫切寻找拯救世上的。因为路加福音19章第10节说到，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世上的。所以我们应该鼓励我们所带领的刚刚信主的弟兄姐妹，开始就为他周围还没有信主的人呢来祷告，希望有一天上帝可以借着他带领他周遭的人可以来认识上帝。所以鼓励他可以列下一张周围生活当中还没有认识主的人，为他们来祷告。我就举我自己的一个例子，我信主之后，我就开始为我的家人信主来祷告，因为我是我们家第一个信主的。当我为我爸爸妈妈跟我两个弟弟祷告的时候，我发现到上帝也做了奇妙的工作。在几年前我爸爸过世之前，我跟我爸爸分享福音，就带领他信主。我妈妈呢，就在我爸爸的追思礼拜的时候，借着牧师在追思礼拜里的讲道，他就决志信主。我两个弟弟也在那场追思礼拜的讲道当中也信主了。上帝真的是会垂听祷告的上帝。刚才我们提到，我们要列下一张代祷的名单，为那些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会接触到的人来祷告。但是列下这张名单之后呢，我们不是被动的坐在那里等他们来找我们。圣经鼓励我们要主动的去找他们来分享福音。就像马太福音28章19节提到，耶稣命令我们去向万民传福音。所以你可以有效的来安排你每天的时间，让你可以每天都有机会抽出时间来向人传福音。我记得我在大学的时候，我每天中午或晚上我都需要跟同学一起吃饭，我就特别安排在每周的时间当中，我可以跟哪些同学去吃饭，跟他们可以聊到福音。你也可以善于规划你的时间，在你每天的时间当中可以拨出时间，让你可以去接触到那些你周遭生活的人，让他们有机会可以听到福音。当我们预备好去找人分享的时候呢，要记得我们的焦点呢，我们要鼓励我们的初信的弟兄姐妹，要他们请他们去跟别人分享的时候，是要跟他们传讲耶稣基督，不要去离题谈一些次要的事情，或者是为圣经辩护，而是专心的传讲救主耶稣，不要让其他的事情打扰了你跟这位朋友要传讲的内容。所以鼓励你要预备好，在去之前的时候为你所要谈到的对象祷告，也求神让你可以抓住机会，让你可以跟这位朋友来介绍耶稣基督。就好像约翰福音12章32节所说到的，耶稣这样说，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向我。所以鼓励你 既然前面提到你要去接受传福音的训练，这个时候呢，就是你好好的可以发挥你所接受的训练的成果，所以抓住这个机会跟别人谈到耶稣基督，而不要去谈次要的事。保罗也给我们看见他很好的榜样，他在哥罗西书1:28说到，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的引到神面前。就像我自己在大学时代，我接受过四律的谈道训练，所以我每一次跟同学要传福音的时候，我都会预备好四律，这个可以帮助我专心谈道，就是要介绍这个四律里面的福音内容。最后，你必须鼓励你带领的弟兄姐妹，他们要期待结果。这个世纪最大的谎言之一呢，就是人不需要神。但是我们发现到呢，事实上并不是如此，因为耶稣在约翰福音4:35说到，举目向田观看，庄稼已经熟了，可以收割了。事实上呢，圣灵已经在千千万万人的心中放下渴慕之心，他们只需要有适当的引导就能够来认识神。就好像我在大学时代，我在向人传福音的时候，我每周都会固定向一些人来传福音。我感谢上帝，当我去校园里面传福音的时候，我就看见到上帝真的预备许多的人，他们的心，他们已经预备好要来接受耶稣基督。所以我在大学时代不只带领了我自己的同学，也带领了我的学弟，让他们有机会可以来认识神，他们继续也可以把这个福音在校园里面传递下去。所以我们要鼓励我们带领的初信者，要让他期待结果。若我们根据以上圣经所提供的公式去实行的话，我们就可以经验到得人做一位得人渔夫的喜乐。
谢谢约书亚牧师的分享，再次提醒您，为您预备了开始你在基督里的新生命电子档，欢迎您透过电子邮件向芳华索取。再次说，要透过电子邮件您才能够收得到。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晨曦讲座，愿神坚立你手所做的工，你手所做的工愿神坚立。
愿你荣耀Thank you.